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给主耶稣基督有多远？
你离耶稣基督几远？
你的答案是什么？
咁你嘅答案系乜嘢呢？
你与神的关系是有多远的距离？
你同神嘅关系有几远嘅距离呢？
不知道各位你的答案是什么？
不知道各位的答案是什么呢？
那我今天要给各位讲一个什么是真的基督徒。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一些关于怎样叫做真的基督徒。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我现在给各位一起来读一段圣经。
我现在请大家一个来读一个圣经。
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这么只有一节，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感想？
刚才我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值得各位想一想，你给主的关系到底是有多远？
刚才我问的问题真的值得大家去想一想，我们同主的关系有几远？
假设你刚才读了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你的答案是不是要修改一下？
我们刚才读，假如你同读完这个圣经，你想想你同你的答案是不是有些要修改？
首先我想讲一个中国的一个文学家，在1600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在1600年前中国的一个文学家，他写过一篇文章。
那个文学家叫陶渊明。
这位文学家叫做陶渊明。
他那篇文章叫《五柳先生传》。
那个文章的名称叫做《五柳先生传》。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读过这篇文章。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人都读过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讲一个人呢，讲这个五柳先生啊，是好读书不求甚解。
这篇文章是讲一位叫做五柳先生，他好读书不求甚解。
你对这句话你感觉怎么样？
那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感觉？
好读书，喜欢读书，爱读书，不是很好吗？
喜欢读书不是好好吗？
是很正确的吧？
是很正确吗？
爱读书，喜欢读书，不是很好吗？
爱读书，喜欢读书，不是好好吗？
就好像各位你们读圣经，你们爱读圣经，喜欢读圣经，不是很好吗？
就好像各位爱读圣经，喜欢读圣经，不是好好吗？
这很对呀、
是很对的。
那么第二句话说不求甚解，你觉得怎么样啊？
但是第二句话不求甚解，你又觉得怎样？
什么叫做不求甚解啊？
什么叫做不求甚解？
读了不了解深刻，不仔细的明白，叫做不求甚解。
读了啦，但是呢不去彻底明白，亦都不是去理解，就是叫不求甚解。
那么你读了圣经了，你是读了，可是呢不是了解，不深刻的明白。
读圣经你是读了啦，但是呢你不是深刻地去明白，不是去了解。
那请问是好吗？
那我想问一下，那是好吗？
是对吗？
是应该吗？
那就是不好了，就不对了。
就是不好同埋不对了。
那么请问大家，过去的年月你读圣经，你真的了解到多少啊？
咁我想请问大家过去嘅年月，你哋读圣经，你哋了解几多？
让我们不要不了解圣经，而只是说我读了圣经。
希望唔好净系话希望唔好唔了解圣经，净系话我读咗圣经。
圣经分两部，有一个旧约，有一个新约。
圣经分两部，一部分叫旧约，一部分系叫做新约。
那旧约是做什么？
咁旧约系做乜嘢嘅呢？
旧约是神特别告诉人应该怎么样做人才是好的。
旧约系神特别咁话俾人听，点样做先系做好人。
哎呀，我念一段圣经给各位了解。
我读一段圣经俾大家去了解。
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二十节，
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节。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
嗰度讲嘅就系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
你看，神亲自临到西乃山顶上。
你睇下，神系亲自临到西乃山顶上。
把以色列的领袖叫到山上去，
把将以色列的领袖带叫到上山上来。
那么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摩西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
同一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
那叫摩西说什么呢？
叫摩西讲乜嘢呢？
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第二节到十七节讲得清清楚楚。
就喺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至到十七节系讲得好清楚。
我不要念这一段，但是我把它说出来，缩减告诉各位，就是两个字。
我唔需要大家仔细读，我将佢浓缩话俾你听，就系两个字。
就是十诫，
就是十诫，
十条诫命，
十条诫命，
什么意思？
乜嘢意思？
就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怎么样做人是对的。
就是话俾我哋听，喺地上做人呢，就系点样系啱嘅。
那么摩西呢，就被耶和华上帝，我们的天父，叫他下去，告诉那些以色列民，你们要遵守这个诫命。
摩西就是被耶和华神我们的天父叫上去接受了十诫，然后去告诉以色列人听要怎样来到生活。
那天父为什么要叫他去讲这个话，叫他们遵守呢？
那为什么天父要叫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听叫他们遵守呢？
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的第二十节有一段话是这样说，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里面有一段说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要犯罪。
在那里讲到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最重要的是让人不要再犯罪。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人不要再犯罪。
那各位，你们读了旧约的圣经，历史怎么告诉你们的？
咁各位，当你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历史是怎么告诉你听的呢？
老百姓还是不能遵守。
老百姓仍然是不能够遵守。
那因此呢，到了旧约的最后啊，有一卷书叫弥迦书。
因此到到旧约最后的时候，有一卷书叫做弥迦书。
这个弥迦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啊，就更简单的把天父的意思告诉大家。
在那里第六章的第八节更加将天父的意思讲给大家听。
刚才不是说有十条诫命吗？
刚才我们讲过在有西乃山有十条诫命。
不是不能遵守吗？
就是他们遵守不到。
那给你更简单的做诫命。
那现在给你更加简单的诫命。
这个第六章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他是怎么说呢？
在弥迦书第六章的第八节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在那里说到，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就三点。
就是三点。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那你就合乎神的旨意，与神同行了。
咁你就合乎神嘅旨意，与神同行啦。
那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行公义？
咁我哋解释一下乜嘢叫做行公义。
凡是自私自利的人啊，绝对不能行公义。
凡系自私自利嘅人，肯定就行唔到公义。
所以你不要再自私了。
所以你就唔好再自私啦。
要公平对待别人。
要公平对待别人。
那就是行公义啊。
咁就系行公义。
那好怜悯是什么意思？
咁好怜悯又系咩意思？
就是你要有同情心对别人。
就系你要有同情心对别人。
你关怀别人。
你关怀别人。
那存谦卑的心又是什么呢？
咁样存谦卑嘅心又系乜嘢呢？
那就是不要你骄傲啊。
嗰度就系话你唔好骄傲啊。
不要你的眼睛长在头顶上，把别人都看不起啊。
唔好将你对眼长咗生咗喺头顶度，睇唔到睇唔起其他人。
所以这三点不是很难吧？
所以呢三点唔系好难吗？
那假设你要能够遵守的话，你就行走在真理当中。
假如你能够遵守的话，你就行在真理当中。
你行走在真理当中，就是与神同行啊。
你行在真理的当中，你就是与神同行。
那旧约给人的做人的标准就是这么简单。
在旧约里面，神给人要遵行的就是这个的这么简单。
那么人能做到吗？
但是人能不能够做得到呢？
历史证明还是做不到。
历史证明仍然是做不到。
那所以神就来一个新的约。
所以神就来一个新的约。
旧的约你不能遵守啊，那我跟一个新的约。
旧的约你们遵守不到了，我就给你一个新的约。
你看圣经啊，三分之二都是旧约。
你看下圣经三分之二都是旧约。
还是做不到。
都是做不到。
那剩下来三分之一，给你一个新的简单可行的约。
咁剩低落嚟嘅三分之一就系俾你一个简单可以行得到嘅约。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你系可以做到嘅。
那怎么样做？
咁点样做呢？
第一个呢，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做不了刚刚好。
第一个就系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根本你做唔到嘅。
做不到刚刚好啊，就是罪。
做唔到啱啱好嘅咧，就系罪啦。
所以你不要再犯罪。
所以你唔好再犯罪。
那你就要认罪。
咁你就要认罪。
你一认罪呢，你就知道你自己不好啊，你就要悔改。
当你一认罪嘅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唔好啦，你就要悔改。
那你悔改了以后要怎么办呢？
咁你悔改之后又要点办呢？
那你就接受福音啦。
就系要接受福音。
那你能接受福音呢，你就能回到神的道中啦。
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就能够回到神的道中。
你回到神的道中就与神同行了。
回到神的道中你就与神同行。
那现在问题最严重一个问题，就什么是福音呢？
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福音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你接受福音就可以回到神的道中啊。
因为你接受福音就可以回到神的道中。
那你接受不接受啊？
那你接不接受呢？
你接受先明白吧。
你接受就要明白啦。
那么什么叫做福音呢？
什么叫福音呢？
所以啊，福音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舍己上替我们罪人死，付着罪的代价，然后复活完成救赎的工作。
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舍己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造成救赎的工作。
那三天以后他就复活升天，
三日之后他复活升天。
那你信不信呢？
那你信不信呢？
这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因为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只有这一条路。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只有这条路。
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说的话。
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讲的说话。
那你接受不接受福音呢？
那你接不接受福音呢？
好，那你接受福音，那就是说凡信他的就必得救。
那你信福音了，凡信的就必得救。
你看多直截了当，
你看是几咁直接了当。
那么你接受福音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呢？
那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你有什么结果呢？
接受福音的话呢，那你就不会再爱慕世界了。
接受福音之后你就不会再爱慕世界。
这个世界很容易让我们搞混掉了，我就把它改成世俗。
这个世界这个字很容易将我们搞到很混乱，所以就改成世俗来看。
世俗是什么？
那世俗是什么？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世俗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我们不再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个上面，
我们不再将我们的心放在这些事上。
那不再贪爱世俗，
不再贪爱世俗。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这样你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那你就可以生命得到圣洁。
那你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圣洁。
那现在我们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让大家进一步来了解，
现在我们用基督的话来到让大家更一步了解。
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二十三节有一句话是耶稣自己说的。
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有一句的说话是耶稣自己讲的。
你不是接受福音吗？
你不是说接受福音吗？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接受福音当然就是跟从他了。
那当然接受福音就是跟从他的了。
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重点。
这句说话就有三个重点。
首先要舍己。
第一舍己。
第二你要天天背着你的十字架。
第二就是天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
第三你要跟从他。
第三就是要跟从他。
那么请问。
那请问。
什么叫做舍己？
那什么叫做舍己？
舍己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舍己到底是什么意思？
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四节有这样说。
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四节是这样讲。
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
在那里讲到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说得很明白吧？
讲得很清楚吗？
怎么叫做丧掉自己的生命还能够救了自己的生命？
那什么叫做丧掉自己的生命还能救了自己的生命？
那这个是值得各位去很清楚的了解的一段话。
这一段话是很值得大家很清楚地去了解。
你知道吗？人不但是自私自利。
你知道吗？人不单只是自私自利，
偏行己路，
偏行己路，
更是要全心贪爱世俗，
更加是全心贪爱世俗，
是傲慢损人利己，
傲慢并且损人利己。
你叫他舍己，他能舍吗？
你叫他舍己，他能够舍弃吗？
他甘心吗？
他甘心吗？
我说他，我们换一个字，那是你，你甘心吗？你愿意吗？
这个他字我改一改，他成为个我字，那你甘心你愿意吗？
但是千古以来啊，有一个道理可以证明，
但是千古以来有一个道理可以证明，
你舍你才能得，你不舍就不能得，
就是你舍得才能够得到，你不舍得你就得不到。
你贪爱世俗的话叫做得，
你贪爱世俗就叫做得。
你得的结果怎么样呢？
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定是失，
就是一定是失去，
这千古不变的定律，
这个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那请问各位，你的手心向上还是手心向下？
请问大家的手心是向上还是向下的呢？
手心向上是得，
手心向上是得，
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多多，
就是想要这些想要那些。
手心向下是舍，
是
手心向下，
手心向下
是舍，
是舍弃、
舍你才能得，可是你要得就得到相反的结果，
你要肯舍弃你才可以得到，是相反的。
所以啊，这个到底你舍己不舍己，
咁到底你舍己唔舍己呢？
哎呀，这个可是很麻烦啊。
咁呢样系好麻烦嘅。
那么你明白这个舍才能得的话呢？那请问，怎么样能够舍？
当你明白呢个舍弃先至能够得到嘅时候，咁你要点样舍弃？
那我要舍什么？
咁我又要舍弃啲乜嘢？
那我才能得什么？对不对？
咁然后我先能够得啲乜嘢？
所以呢，首先要在观念上要了解。
所以首先在观念上，我哋要了解
你自己啊，给那个贪爱世俗的那个部分啊，给他一刀两断。
就是要将你贪爱世俗呢一个部分一刀两断。
你不一刀两断的话，你就是不舍己。
你唔肯一刀两断嘅话，你就系唔肯舍己。
因为你自己本来是自私自利的。
因为你本来就系自私自利，
贪爱世俗的。
贪爱世俗，
你要把它舍掉那个世俗的贪心呢、
你要将舍掉这个世俗的贪心，
你才能够救了你自己，
先至能够救到自己。
所以啊，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他是这样说。
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十四节就是这样讲，
说就我而论，那个世俗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那里讲的就是就我而论。世俗已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是把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思。
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将它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就世俗来说，
这样就世俗而讲呢，
那么我这个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这个人就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分割开来，
所以这个分割一定要是清清楚楚地分开。
所以啊，在行动上啊，不但要有这个观念，在行动上要做出来。
在观念上不单止是这样，还要在行动上做出来。
你要知道你爱慕世俗了，这个贪心自私自利，这是罪。
你要知道当你贪爱世俗，这个贪心呢，就是一个罪。
你要能够认识这个罪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去掉。
当你认识这个罪的时候，你就可以将它除掉。
那叫做认罪悔改，悔改就是去掉。
这个就是叫认罪悔改，悔改就是除掉，这解。
那么认罪悔改之后，你接受福音。
那你当你认罪悔改之后，接受福音，
那你就受洗，浸到水里面，从水里面又出来。
那你就接受洗礼，受洗。进到水里面，然后从水里出来，
成为基督徒了，对不对？
就成为基督徒了，啱唔啱？
请问你从水里面出来什么意思？
那我想问一下，在水里面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老的我、自私自利的我、贪爱世俗的我，已经同死同埋葬在水里面了。
就是这个贪爱世俗、自私自利的我，就是埋藏在水里面了。
你从水里面出来啊，
当你在水里面出来，
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了。
当你在水里面出来，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你的生命就完全改观了，
你的生命就完全改观，
那么你才能够焕然一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这样你才可以焕然一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那你的生活就可以过得胜，
咁你嘅生活就可以过得得胜啦。
你的生命就可以成圣，
你就可以生命可以成圣。
我说的这一些啊，你要是明白的话呢？
我讲呢啲，如果你明白嘅话，
你才叫做真正懂得什么叫做舍己。
咁样你先系真真正正懂得乜嘢叫做舍己。
好啦，那你舍己，你追随耶稣舍己，第一步。第二步呢，天天背上你的十字架来。
好啦，咁我哋过咗讲咗呢个舍己啦，而家咧第二就系天天背起十字架，
什么意思？
咩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人生一辈子的使命就是荣神益人，
就系话你人生一辈子嘅使命就系荣神益人。
你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追求，就是要做到荣神益人。
你的人生价值、你的意义就是要做到荣神益人。
谁做榜样？
哪个做榜样？
耶稣基督做榜样。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被人服侍的还是服侍人的？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被人服侍还是他去服侍人？
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 是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半整个的在见证什么事？
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半他做的见证是什么来的？
就是荣神益人啊，
就是荣神益人。
所以他做了榜样，我们可以照着他的样子来做人做事啊。
所以我们可以按住他的榜样来做人做事，
这个才叫做背起你的十字架来。
这个就是叫做背起你的十字架。
好了，你又能够舍己，又背了十字架，第三要跟从主。
好了，你又舍己，你又能够背起你的十字架，那第三样呢，就是要跟随主。
那怎么叫做跟随主？
什么叫做跟随主？
我刚才一开始说，你给神，你给耶稣基督到底有多大的，有多远的距离啊？
一开始我问过你，同耶稣基督究竟有几远的距离啊？
我告诉各位啊，我们是没距离。
我同大家讲是应该冇距离。
所以我就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各位，你每天的祷告你要注意。
所以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你每一日的祷告你要注意。
主并没有离开你啊。
主冇离开过你。
主给你是合而为一的。
主同你是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叫做与基督联合，
合而为一就是与基督联合，
那才叫做基督徒啊！
咁样先你能够叫做基督徒。
所以你了解这个，
所以当你了解呢一个嘅时候，
那才叫做跟随主。
咁样先系叫做跟随主。
你天天做事行事为人，都以耶稣基督的话为你的标准的话，才叫做跟随主。
你每一日的行事为人都以耶稣基督的话来到做标准的，那你就是跟随主。
那么这才叫做基督徒的定义。
这样呢就可以叫做基督徒的定义。
但是 问题来了，我怎么样能够有这种见证？
那问题出现了，那我怎样先有这种见证？
所以那个第二段呢，加拉太书那个2章20节这个第二段呢，他就讲到了，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段话值得大家想。
所以就在这个加拉太书第2章20节那里讲到， 嗱，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系好值得我哋思想。
尤其是为我舍己，值得各位天天想。
特别系为我舍己，系值得我哋日日去想。去思想。
请问你为主舍什么？
请问你为主舍弃啲咩呢？
他为你舍命，那你为主舍什么？
他主为我哋舍命，咁我哋为主舍弃乜嘢呢？
我认为至少有两点值得各位来参考。
我认为最起码有两点值得大家参考。
第一呢，就是舍去你自己贪爱世俗的心。
第一就是你自己舍弃贪爱世俗的心。
那么怎么能够证明你是舍去自己贪爱世俗的心呢？
那怎样可以证明你是有舍弃贪爱世俗的心？
只要你过简朴知足的生活就证明了。
只要你能够过简朴知足的生活就能够证明。
简朴就不是贪爱世俗了。
简朴就不是贪爱世俗。
贪爱世俗是刚相反的。
贪爱世俗是刚刚相反的。
知足的生活也是证明给世俗是相反的。
知足的生活也都证明是同爱世俗是相反的。
所以你能够过简朴知足的生活，就证明你已经抛弃了那贪爱世俗的那个罪恶的心。
所以当你能够过简朴知足的生活，就证明你已经抛弃了爱世俗的心。
这叫做舍己。
这样我们叫做舍己。
那然后第二点呢？
那然后第二点呢？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那你就会努力的去荣神益人呢？
那你就会很努力去荣神益人。
那你就可以发挥与神同行的见证啊。
那你就可以发挥与神同行的见证。
所以我这样讲，大家想想看，其实不是很难吧？
我喺度谂，我咁样同大家分享唔系好难啩？
检讨检讨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简朴知足的生活？
我哋检讨一下我哋自己嘅生活是否简朴知足？
啊，这种生活你是不是这样？
呢一种嘅生活你系咪咁过？
那第二个，你是不是容神一人在做见证？
第二就是你是否是荣神益人在这里做见证？
你看这不是很难吧？
你看看不是很困难。
所以真的基督徒就应该这两点都非常有见证。
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两点里面都应该是非常之有见证。
所以神真的是很爱我们。
神真的是很爱我们。
他没有要求你做不到的事。
他没有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
只是让你放弃了不应该做的事，做那个应该的事，很简单的而已。
是很简单的，只是希望我们放弃不应该做的事，而去做应该的事。
但是你假设仍旧依然故我不改变，
假如你的人还是依然故我没改变，
那仍旧是以自己的利害、自己的计较，满足自己的私欲做你生活的标准的话，
假如你仍然用你自我来到做这个中心过你的生活仍然是这么自私的话，
那你仍然是过着给一般的世人罪人的劳苦愁烦的生活一样。
那你仍然好像世人这样过着劳苦愁烦的生活。
耶稣基督在世上一再的提醒，一再的提醒，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假设你都听不进去。
耶稣基督在世上不断不断不断地提醒，但你都好像听不入。
你都不愿意改变。
你都不愿意改变。
那就随你吧。
那就随便你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随你啊，后果很严重啊。
这个随便背后的后果是很严重。
圣经上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
圣经里面讲到，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
我请问大家在座的，你们看过《红楼梦》吗？
我请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人看过《红楼梦》这本书？
中国人不看《红楼梦》的人很少。
中国人没有看过《红楼梦》的是很少的。
那请问《红楼梦》说什么？
请问《红楼梦》讲什么呢？
哎呀，90%都是荣华富贵。
90%《红楼梦》都是讲到荣华富贵，
功名利禄的追求，
功名利禄的追求。
那请问到头来怎么样？
咁请问到头来系乜嘢？
那不是梦幻一场吗？
不过就系梦幻一场。
为什么叫做《红楼梦》？
点解叫做《红楼梦》？
这个梦就是虚空的虚空。
这个梦就是虚空的，就是虚空。
我再请问大家在座的，你们读过《三国演义》吗？
我想再请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读过《三国演义》？
中国人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很少。
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的中国人都是很少的。
《三国演义》开头的时候，一开头的时候讲什么话？
《三国演义》一开头是讲什么呢？
我念给各位听。
啊，读给大家听。
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几度夕阳红。
重点在是非成败转头空，
重点是放在是非成败转头空。
各位啊，
各位啊，
你追求世俗啊，虚空的虚空啊，
你追求世俗就是虚空的虚空。
旧约圣经有一卷书非常有意思，
旧约里面有一卷书非常有意思，
叫传道书，
叫做传道书。
从头到尾啊，都告诉你虚空的虚空，
从头到尾传道书都是告诉我们虚空的是虚空，
最后才告诉你什么不虚空，
最后告诉我们什么不是虚空。
所以你啊，好好的有机会的好好去再去读一读看，
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回去好好地读一卷。
那假设你今天已经是基督徒了，
假如你今天已经是基督徒
啊，你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哦。
咁你真的要好好咁样反省想下。
你真的要像那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个讲的话哦。
咁你真的要似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里面所讲到嘅说话。
你真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吗？
系咪真系现在活？现在
活着的不是。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请大家好好咁谂一谂。
假设你一天到晚想的、说的、做的都在自我打算当中，
假如你每一日谂嘅、做嘅都系喺你自己嘅打算嘅里边，
想来想去都是我我我，
就是想来想去都是我我我。
我请你呀、啊，好好再读一读这一段圣经。
我就邀请你好好地再读一读这一节的圣经。
因为加拉太书这个第二章二十节，那是告诉你那个真基督徒的定义。
因为在这里加拉太书这里第二章二十节讲给我们听真正的基督徒定义。
我们深深地知道，
我们深深地知道
人生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最大的毛病就是自私。
最大的毛病就是自私。
这个需要真的觉悟，需要真的改变。
这一点是真的需要我们真正的觉悟和真正的改变。
那我再问一个，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那我跟着再问一个问题，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无知。
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无知。
这个需要我们努力的改变。
这个是要我们很努力地去改变。
人生最大的勇气是什么？
人生最大的勇气是什么？
最大的勇气是认错。
最大的勇气就是认错。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啊，那些作奸犯科做坏事的，他死也不认错。
你知道吗？在这个世上作奸犯科的人，他到死都不肯认错。
打开报纸，打开电视，你看那个犯罪的人到了法官面前， 死不认错。
我们打开报纸，开了电视来看，那些犯人到法官的面前，他们都是死不认错。
有非常确实的证据，他还不认错。
就算是有非常确实的证据，他们都不认错。
所以人最大的勇气啊，是能认错，认错需要勇气。
所以人最大的勇气就是肯去认错，勇气是认错是很需要勇气。
认错要甘心，
认错是要甘心。
因此啊，我们要对自己好好的反省。
因此我们对自己要好好地反省，
你才能够认错。
这样你才会去认错，
否则的话不会认错。
如果不是呢，不肯去认错。
人呢，真的不能够自私自利。
人呢，真的不可以自私自利。
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最后啊，你一定是自讨苦吃的。
因为到头来呢，你一定是自讨苦吃。
人也不能够无知。
人也都不可以无知。
因为无知啊，就变成一个糊涂的人了。
因为人无知呢，就是变成糊涂人。
那糊涂呢，一定是常常遭遇到苦痛。
糊涂就一定会时时遭遇到苦痛。
那人也不能不认错。
人也都不能够不肯认错。
人不认错呢，就是害己害人。
人不肯认错就是害己害人。
所以错了就要勇敢的认错。
所以当错了就要勇敢去认错。
你能够勇敢的认错，你才会改。
因为能够勇敢去认错，你才能够改。
才从那个岔路啊，回到那个正确的康庄大道上去。
就是能够从岔路走回这个康庄大道上。
基督徒啊，
基督徒
都是改邪归正的人。
都是基督徒都是改邪归正的人。
基督徒都是择善固执的人。
基督徒都是择善固执的人。
基督徒都是要活出纯正的信仰的人。
基督徒都是要活出纯正信仰的人。
是真正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与主同行的人才叫做基督徒。
真正与基督联合，与主同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所以最后我也有两句话请大家参考。
最后我又有两句话想请大家参考。
这两句话也是我天天记到的话。
这两句话也都是我自己日日记住的。
假设你天天都能够记得这个话，那很好。
假如你能够日日都记得呢，那就好好了。
你要一天到晚要保持你那个清心寡欲简朴知足的心。
你就是一日由头到晚，你都要记住这个清心寡欲简朴知足。
有那个心，
有这个心，
你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有这个心，你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这是第一句话。
这句是第一句说话。
那第二句话呢，就是要做到真正的舍己与主联合。
第二句说话就是要做到真正的舍己与主联合。
你才能够有圣洁的生命。
这样呢，你才能够有圣洁的生命。
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吧。
让我们大家一同努力吧。
大家说好不好？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